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这个时候要安静在你的面前，打开你的话语。天父，你自己赐你自己的仆人啊，讲得清楚，也让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也能够听得明白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透过今天你的话，让我们看到新天新地、新天新地的美好，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。我们谢谢主。与我们同在，祷告、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，阿门。好，所以我想开始的时候，我想问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哈，天堂是怎样的？天堂是怎样的？或者是说，你相信有天堂吗？圣经唯一对天堂有较多描写的经文，就是在今天的这一章21章、22章。哦，但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很有限，所以的，等一下先啊，你们什么要先谈？你们是看到我的 PowerPoint 而已，还是也看到我的奖章？不好意思。
看到 PowerPoint 跟你。
OK，好，可以。这样，你们不要，因为有人一直 message 我提醒我东西。好，OK，好，我们继续哈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唯一对天堂有较多的描写，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，21章。然而，我们人类呢？我们没有去过天堂，哦，我们的语言也很有限，我们不能够用我们有限的语言来形容天堂的美妙，哦，为我们活在地上呀，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作者约翰，他用人类最认为最懂的、最珍贵的、最昂贵的、最耀眼的各种珠宝、黄金的这些的东西来形容天堂，和21章里面。这边里面所有的美好，刚才的读经里面，其实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好的，而这个21章里面所有的这些的美好，也只属于上帝的人，只有属神的人才能够从上一次我们讲的20章，然后才能够从20章进到今天的21章，只有属上帝的人才能够进到这个21章。好，20章的结尾的时候。20章，我们说那个是撒旦的结局哈，在20章的结尾的时候，宇宙已经没有任何的存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和除了属上帝的子民。而从21章起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、天使和上帝的子民。哦，当我们看到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21章、22章和前面的19章和20章是有强烈的对比的。和我们看到之前都是看到地上的巴比伦城，地上的罗马帝国，然后对比今天21章里面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，然后地上的城被比喻为妓女，可是天上的城比喻为新娘，然后呢，还有龙跟羔羊的对比，哦，之前是惧怕哀哭的气氛，但是对比现在，今天的经文是喜乐。和平安的气氛，而这种的强烈的对比是非常的明显，所以因此也是有很多人就索性跳过前面的几章不要看，直接进入21章和22章。哦，有一些人看连续剧也是一样哈，当他知道说，诶，后面是大结局的，中间有一些很痛苦的部分，有一些人就选择不要看。直接去要知道后面的大结局，知道后面大结局的好结局，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好结局实在是太好了，就像今天的经文一样，21章和以后的22章最后的一章里面所写的东西都是非常的美好，哦，所以里面的美好是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看不到的，我们可能不能够理解。甚至是传到我自己这样子讲的时候，我也讲不到这么美好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些的美好， 就是新天新地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新天新地是上帝亲口宣告的，是上帝亲口自己说的。哦，他在第几节？第五节。哦，他说到：“看哪，我要把一切都更新了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写下来，这些话是可信的、真实的。”在这个21章里面，上帝宣告说：“这一切都要更新了。”这一切的更新是在上帝的手中更新了。这一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这个新天新地，一切都要更新了，是上帝亲自的宣告。一方面，上帝乃是要鼓励忠心的信徒要仰赖上帝的大能和仰赖上帝的信实。信实的意思是什么？信实的意思就是上帝说到做到，上帝向信徒保证，上帝必定会重新创造一个新天新地。上帝说到做到，因此这里上帝自己亲自宣告说，他要更新一切。而在旧约中，上帝也已经有预言有新天新地，就好像在以赛亚书，在以赛亚书，上帝预言，上帝说，以赛亚书43章19节，他说。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的事。然后在65章17节说，看哪，我要创造新天新地，先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涌上心头了。而在新约呢，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到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经过了，你看都变成新的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属上帝的人，你我们都是属上帝的人，然后其实我们已经是属于新的创造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我们是被更新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做属神的人，其实我们已经先尝到什么是新的滋味，因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。除了这些，这个更新的新天新地是怎样的呢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到底新天新地是怎样的。所以一经文的一开始呢，约翰就向读者们介绍新天新地的到来。他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，海也再也没有了。所以第一个新天新地是没有海，新天新地都要过去，新的创造里面没有海。这个海不是字面的意思，不是字面的意思，就是海在当时候，海代表了死亡、罪恶、混乱、邪恶，海也代表了罗马帝国的权势，任何的权势，撒旦的威胁，而这一切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不再有了。然后第二呢，第二是在第二节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下来，预备好了，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。所以新天新地的圣城，这个圣城不是从海里上来，也不是从无底坑上来，而是从天上由上帝那里降临下来的。这个新娘就是代表象征属上帝的子民，也可以表示是教会。第三是在第三节说到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要做他们的神。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上帝这个宣告说他要与人同在。弟兄姐妹，在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帐幕在哪里出现？帐幕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过红海领迦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的时候就有这个的帐幕会幕就是上帝。而这个帐幕会幕的意思就是上帝向以色列人 彰显说上帝与他们同在，表示说上帝与你们同在。当有这个帐幕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圣约 Covenant， 是一个圣约，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的一个约，说我会与你们同在。而这个约在以西结书也有相似的啊，这个经文哈、啊、呀，在以西结书他说到，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，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我必坚立他们，使他们人数增多，又要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，直到永远。我的名所以必须，我的居所必在他们当中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而在启示录里面，上帝的同在不再只是限于旷野，或者只是给以色列人。在启示录里面是给所有属于上帝的人，属于所有上帝的人都可以与神同在。所以上帝的同在在这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是普世性的。好，在第四里面是在第四节说到，他要抹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痛苦，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在新天新地就不再有忧伤，不再有哭号，不再有痛苦。弟兄姐妹，我想这个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。现在我们的忧伤，我们在面临死亡，我们在患难困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这个时候我们在地上，上帝仍然还是会安慰我们，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得胜有余，这个是我们相信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到那个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安慰是超过这一切的，是不再有死亡了，不再有罪恶，不再有痛苦了。我们现在心里面的任何的纠结，我们的任何的痛苦哈，在那一个时刻是可以完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可以想象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想象吗？然后在新天新地里面不会有医院，没有医院了，没有坟墓，没有墓地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人生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人生，我们将之后在新天新地会有一个新的完全新的一个次序所取代。我们仍然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次序里面，我们还是可以活得像现在的人生一样真实，但是绝对会比现在美好的多。我们可以一样的活在新天新地，像现在一样的生活，但是是完全新的次序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罪恶，是好的无比。我在想也许我们想象不到，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带着这样的盼望期待这样的一天的来临。好，第五就是在第六节说到，他又对我说，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格，我是创始的，也是城中的，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口渴的人喝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来到了一个高潮。上帝他说他成了，圣经中有三处经文出现成了。第一处是在哪里？第一处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指的意思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完成了。第二处就是在启示录里面16章17节，在16章17节里面第七的经文说到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具有大声音从圣所的宝座上发出来说，成了。在这个16章里面其实指的是 邪恶的时代的末日的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了、哦、然后最后上帝就在这里启示录二十一章，上帝这里也说都成了，而且不是成了、更好的翻译是都成了，是指一切的历史的事件，包括世界的毁灭以及新天新地的到来都成了、啊、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切的成了都是源自于上帝、哦、是上帝说的，是源自于上帝，是那一位自称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格，我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。弟兄姊妹，这边出现了很多的我，很多的我、哦、上帝说我是、哦、我是谁，我造，我就是那个创造的，创造创始成终的，然后我给生命泉水，我是，我造，我给、哦、撒旦死亡军事的力量、哦、经济的权势，无论是罗马或者是任何的一个政权，这一切都是短暂的，因为只有上帝才是阿拉法俄梅格，他是创始的也是成终的，世界是由他创造的，世界也是要由上帝来总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从头到尾都是上帝，他才是那位真正的赏赐和审判的主宰，并且上帝这里他说他给他白白的赐生命泉水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白白，白白是免费的，白白是上帝的恩情，白白是上帝的爱，他白白的赐给凡愿意喝的人，这些凡愿意喝的人没有种族，没有社会阶级，没有经济条件，任何人愿意喝都可以喝，凡愿意喝的。 你知道吗 你如果去问一些人，有一些人你跟他说天堂的美好、哦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泉水给他们喝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喝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有听过有人不愿意的，不愿意的，即便跟他说天堂多么美好，他都不愿意来、哦、所以上帝 这个的生命泉水白白的给的时候，只有愿意来的人，愿意喝的人，你才能够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泉水的好、哦、这个水代表了产业、哦、在以色列的人，以色列的那个地理的环境里面，你知道吗？要拥有水泉是不容易的，所以你能够拥有这个水泉就代表了有生命，代表了你可以建立你的家室，你可以有产业，你可以养牛养羊，你可以有产业，而这个产业相对的来，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上帝的产业，上帝做我们的神。而相反的经文说什么？那些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所有说谎的人，他们是必须在硫磺火里、火湖里，而那个是第二次的死。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说到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容貌还有它的意义，为什么这个圣城这样子的形容，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那样、哦、所有的细节、哦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表格、哦、这样看这个表格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明白、哦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城的这个的外观、哦、它里面说到有十二个的城门、哦、有十二个的门，门口有十二位的天使，然后门上写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名字，其实这个是暗影以色列、啊、以西结书四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五节，我就不读出来了哈，你可以之后自己再参考，你可以拍下来哈。好，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所要带出来的意义呢，其实是指向这个十二，十二，十二是要指向所有属上帝的子民，不是只有以色列民， 而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。然后呢，也有十二根基哦，第二个部分哈，第二个 row 是十二根基，而根基上有十二使徒的名字哦。其实这个是暗影出埃及记里面的经文，它要表达的意思是上帝的子民都是祭司，都是可以一起的，在这个圣殿的里面，这个圣所的里面，一起在里面都是祭司。哦，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城的尺寸啊，城墙它的长度、宽度、高度怎样都一样的，都是12×12轴，所以这个它的厚度是12×12轴哈，它的形状其实是怎样？是正四方哦，正的四方形。哦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上帝所有的子民都包含在其中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部分的意义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是暗影以西结书40到48章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之后你去看的话，以西结书里面的这个描述，它的这个描述里面是平面的，是 2D 的，不是 3D 的。可是在启示录这边里面，它的描述是 3D 的，是正方形，是正方形。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因为在圣殿旧约的时候，圣殿里面它的至圣所是正方形的。为什么是正方形？这个至圣所是正方形的。而在旧约的时候，至圣所这个正方形的这个至圣所，谁可以进去？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，而且大祭司一年才可以进去一次，才一次，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大祭司可以进去。可是，在启示录这里，没有圣城哦，没有圣城，哎，没有圣殿，只有圣城，而这个圣城是正方形的，它意味着就是像就是至圣所。但是这个的至圣所，这个圣城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，甚至是外邦人都可以在里面行走。城里的内部呢？城里的内部里面说到，城不需要日夜照明，不用太阳，不用月亮，因为有上帝的荣耀照明，上帝的荣耀就已经够亮了。还有阳膏，就是城的灯。然后这个城门白天也不需要关闭，那里没有黑夜，而这个城里面没有不洁或者可耻之物，只有名字在羊羔，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。这个就是圣城的里面的形容。弟兄姐妹，在创世纪，圣经创世纪的起初的创造，与今天21章的重新再造，我再说一次哦，创世纪的起初的创造，来到今天21章圣经的结尾了，21章的重新再造，其实是将整本的圣经串联在一起，画上了一个的圆满的句点。而这个新天新地是由那个坐在宝座上掌管一切的主宰，他清除了一切的邪恶力量，清除了一切的这些的邪恶的根源。而约翰他所看见的这个圣城是光明的，是美善的，是和谐的，是带有生命，是医治的。新天新地的意象是人类未来的向往，也是使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得着，在当下的生活的勇气，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，在现今当下的时候，好好有勇敢的力量去生活下去。 启示录的意象不仅是未来生命的安顿和应许，也是我们现今生活的提醒。启示录的启示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在的生活，而也不是一个好像说一个密码，提供一个密码破解生命的谜团，不是的。启示录的预言乃是要人遵行，在有生之年，在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有生之年里面，遵行实践，活出这个生命之道。弟兄姐妹，基督的爱，基督的好，新天新地的美好，是要透过我们行在人群里面，需要透过我们现在在有生之年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在人群里面活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新天新地的盼望。如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篇的信息，我们都知道了，而这个盼望可以帮助我们积极面对地上的生活。我希望现在听到了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听到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我们可以积极的生活。不管今天你遇到怎样的困难，怎样的委屈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神，我们可以积极的生活。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让我们成为活的福音。我们的福音不是死的，我们就是我们本身，我们这个个体，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活的福音。特别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自己的家人的当中，我们活在他们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你就是福音，你就是福音。我求主帮助我们。你知道吗？最近有一个弟兄，他在电话上跟我聊天，他就一直说，他说请我们啊，请我们多和他的母亲出来吃饭，多约他。他讲说因为他母亲对圣经的道理很多都听不懂，虽然他信，可是他听不懂。可是呢，他说他的母亲喜欢跟人接触，喜欢出来。所以他讲说这样的话，如果他母亲常常跟我们接触，多出来的话，他母亲可以多接触我们基督徒，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了解信仰。所以我也答应他，好，等 COVID 之后开放了之后，我们真的是让他能够继续回来小组，让我们继续透过小组的弟兄姐妹继续接触他，约他出来吃饭。另外有一位姐妹也是，其实就是思韵，思韵姐妹，她也是，她就是来告诉我，哎，传道啊，我有一位朋友，我一朋友等一下要来，我想让他接触我们，传道你可以不可以多跟他说话，跟他接触，我们跟他一起的相处，透过相处，我们就是活的福音，让他认识到基督徒是怎样的，基督的信仰是怎样的，基督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真的就是耶稣的见证人，我们就是那个活的福音。你知道吗？之后我们那天见了那个思韵的那个姐妹之后，后来思韵炳涛他们开车送我回家，然后在车上路上的聊天的时候，然后思韵又在说了，传道啊，我还有一位朋友，我改天我们再请你再约他出来吃饭的时候，传道你可以不可以一起出来。我讲好，很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说的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的实体崇拜、实体团契、实体小组、实体吃饭啊，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力量。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实体，当我们有机会实体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快快的回来实体，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的互动、相处、聊天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跟一个弟兄在聊天，你在关心他的时候，旁边的一个人站着，他听到你的关心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你的这一句的关心可能已经也触动到他了，安慰到他了。而在我们的当中，也许有非信徒，也许有在信仰里面不稳的弟兄姐妹，在属灵信仰里面有软弱的，他因着你们的互动， 重新的再一次的建立他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的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我们的每一餐的饭局里面，我们都是一直在扩张上帝的爱，我们都是一直在建立基督的教会，一直在建造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主的福音，我们都是活的福音。你若爱他们，你若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朋友，你若爱他们，我们就要让他们知道永生的道理，让他们知道新天新地的家园。而这个知道不只是用口传，而是用生命活在当中。不要让他们在以后去到火湖之后，而我们自己却独享在永生里面。最后我要鼓励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有生之年不单是成为活的福音，让我们多做主工，多做主工，让我们多做主工，让我们一起的手牵手，让我们一起的手牵手奔向义路，一起的奔向那新天新地，奔向我们永远的家园。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是的主，新天新地是主你给我们人的盼望，是你给人最终的安顿与安息。主，愿主你把这样的一个盼望不只是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更是放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心里，让他们也可以与我们一起在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一起与主你面对面，一起享受这一切的美好。我们谢谢主，感谢主，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的，阿们。